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time it up,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闲片。哎，我们终于又更新啦。哎，首先咱们开始之前呢，先来做一个介绍，看今天都有哪些嘉宾或主播来了啊。首先呢是我啊，小泽，还有我们敬爱的副组长。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又来了啊。
哎，还有我们的皮主播。
哎，大家好，大家好，来了。
嗯，呵家呵呵呵，
精神都不正常。
啊，但是今天呢，哎，没有嘉宾，就我们仨人。
哎。
这期咱们聊点什么呢？咱们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后续啊。咱们世界杯已经圆满的落幕了。之前呢确实许给大家呢，世界杯期间呀，我们这个就会多更几期。但是呢，我们主聊的这个我们的足球，子欣同志啊，这个确实是公务比较繁忙。这个
咱别亏心，
确实比较忙。
咱别亏心，
真不赖子欣。
是忙我这儿的吗？我就问，我每天跟咱们那几个主播的群里，我求爷爷告奶奶，我在这说，咱录一期，咱就录一期吧，咱录一期吧。我跟那跟叫花子似的，我天天我就那什么。哦，
不是，
最后哦，忙到我这儿了，合着是忙。
不是说您这个，他只您是老张罗，也有人答应您，有人答应您，他当时他又说他有时差，他不来了。
不是，
那怎么办？
是这样啊，就是我来解释一下吧。这个毕竟小泽这不是当事人，
您说句公道话。
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样，就是确实子欣老一直在张罗这个事儿，他呢应该说时间。基本上还是没问题的，除非是晚上和那个清晨看球的时候他不愿意录啊。但是这个呢也有情可原，对吧？谁不想仔细看球呢？
踢着我咱们录着，那我咱不录我瞧什么呢？
对对对，确实是不合适。其他的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然后我呢基本上就是晚上回家以后，哎，吃完饭大约是从七点吧，或者七点八点开始到晚上这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段时间呢，胡翻译确实那儿的时差问题呢，他应该是属于后半夜了吧，就有点问题，也不能老是揪着人家后半夜跟我们这儿聊，是吧？又不是说那个多赚钱的事儿。然后呢，然后
他还是不想跟咱聊，
不是不想，不是确实确实，你说老人后半夜这个聊也不合适。然后呢，你要说
他喜欢见
我跟子欣，我们俩。就我们俩聊的行不行呢？理论上也行，但是我这儿总觉得俩人聊还是或者干一点啊，或者是这缺少第三个人啊，有可能会冷场，或者我们俩都不是善于控场啊，就
是
反正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理由，谁也没有错啊。
这是一方面，而且另外呢，还有一节学老刚才说的都对，另外还有一节是我跟学老师在下边交流的特别多，就我们已经把该聊的都聊过很多很多的交流，我们平常没事就发个微信
说小话，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这场比赛有什么内容，我们随时都交流了。所以可能呢，如果说我觉得至少说得，我也是觉得得再有一个人，当然咱北京的这几位同志也是赶上暑期，小泽的也忙，然后那个丁老师读书，就都是
他们毕竟那对足球没有那么的那个喜爱，人家也有另外也有事儿，也没必要非得跟着人家来聊啊。
是，这是没必要归没必要，咱们就说为什么没聊成嘛，就是因为哪怕有一个不懂的，或者有一个没那么专注看的，和咱们俩看的这也能聊得起来，但是最终就是导致就是没聊出来啊，对，没凑上人。
但是这不
是
大家呼声也很高嘛，
啊，
对对对，也，然后我们这儿算是在这个刚结束，还趁着热给您再找吧一期，瞎聊呗，
就是这不是。昨儿刚踢完总决赛嘛，对不对？咱今儿就录一期，
总决赛，您这听着就不老专业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
不这么说呀？
故意的是在决赛结束之后的这两周一周之内吧，我们之所以没第一时间就录，是给这个舆论一些发酵的时间。
哎，对了，
我们是没人吗？啊，我们是没功夫吗？ 当然也是，但是我们不光是因为那个，我们还要观察一下这个风向怎么变呢？啊，这个各方各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认为呀？咱们汇总之后，给您志志诚诚带来这期美加墨世界杯的啊总钻呢，不是收官，
哎，收官节目，收官节目，
观后感吧
，report。
人生不过几届世界杯的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
好话，好话。
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下集，他这上下集的，咱这
我这中间还有一期，三期，
我就应该
三期，
就是啊，我就应该把那个数字改喽，就写上中下就完了。
咱也是个三级的节目，
咱们这个对，咱就赶紧别耽误时间了，咱就是书归正文吧。这届世界杯挺热闹。哎，热度呢反正比我想象的高，因为在我印象中啊，就是在这届世界杯开踢之前，也咱也之前也聊了，就感觉没有往年那几届的这个热度高，氛围好，因为就又是这个时间的原因啊，又是这个经济的原因啊，哎，但是没想到这真一开踢了不一样了，这个热度啊，包括现在大家的这个热情啊，比我想象的高很多。虽然我没怎么看啊，但是我们另外两个主播看的是一本是叫场场不落，应该是我们皮石哥子欣老，我觉得是不是一场没落呀您？
那个啊什么这睡了已经啊，好，对，我就因为就是我现在还在那个
一场没落
倒时差都还没太过来，还是那个美国观赛时差
啊，
现在
你看看去美国了，人家都你说能给咱录音吗？是不是这不好来，哎，
你听他说
的，二位主播，咱就聊一聊这个，就这届世界杯观赛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啊？或者您在看球什么好玩的故事，或者您跟谁看球去了，见没见过许久的人？哎，甚至刚才我觉得有一点，我刚突然想到，有没有说许久没有联系过的您，没有跟您联系过的这人？哎，因为这足球又给您发了什么微信了？哎，俩人又联系上聊两句了。我觉得都可以说一说，
还真有，
啊，包括朋友圈里看见什么有意思的事，哎，你看，
还真有，
是不是？肯定
有，
我觉得，
因为那个大家呢，
都可以说
说，可能我在朋友圈里发的呢也比较多，就是我在这个我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经常发一些观赛的感想，加上这个世界杯期间呢，
哎，
很多球迷朋友啊，他也不光是看球，他还参与这个，对吧？
体彩
彩票事业啊，这是能说的啊，那个彩票，
对
喽，彩票事业他们很热衷，所以呢这借此机会呢，我同这么几位，哎，咱们行业内知名的连球迷带彩民啊带什么这个热热闹闹的人，还是深有一些深度交流，虽然我们都是同行，都是演员，都是那个从业者，但是反而我们平常对于舞台业务交流倒真是不多，哎，对足球交流是反而啊非脚比丰富，有谁呢？咱
不用说这没有业务交流，
对，我们就业务上
有谁呢？您给
业务上没得聊，我们都啊那个就首先来说，首当其冲大
不过
大豆相声的这几位老师，
哦，
平
常也没交情，
哎，平常我们不是平常不聊节目，我们可能聊点有意思的事儿，哎，但是可能这个足球世界杯期间我们聊足球确实是比业务多啊，比如说啊，大家可能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有不认识的，没关系，我就随着说随着大家认识啊，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的主持人池永志老师。
哎，
哦，您
这名头开始的忒大了，
这是那么人实际情况，我也没胡算的，人家就不错，
这是他现在主业了是吗？
那就是人家优秀嘛，啊，那也是大刀向演员，这个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这个永志老师，
他也看球啊。
永志老师是巴西队的死忠球迷，
我还死忠呢，
哦，
哎，死忠，
多年的吗？
看着。看不到了，那个因为巴西队淘汰了，
巴西队淘汰了。
宋伟杰老师，
后来该看谁了？
啊，不是，还谁没看？还看巴西？然后就宋伟杰老师。
好，哦，这位也来过。
伟杰呢是李派快板书的第四代传人兼掌门人，啊，这个
你听听，
哎，这名字都不小。
他支持的队伍是
阿根廷。 哎，看
这瞧着瞧
着，看着看着看不到了，
瞧到最后了。
对，不过他还是还算看到最后了，决赛输了。
啊，对啊，
哎，这不错，这不错。对，
然后这个叶鹏老师，
还有谁？啊，
哦，
叶老师
这太好了，
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另外呢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优秀演员。
他
呢是德国队的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什么耳朵？我说的成员，我说的主席吗？
你说主席
啊？早晚的事儿。那个，
别给人瞎许 啊！叶老师是西城区曲协的副主席，这行可以吧？
可以，就这么着。
哎，
不秘书长吗？
兼主席，兼秘书长，
啊，兼主席啊。副主席兼秘书长 啊，最近新荣升
的还是好，
反正
叶老师是
就是老叶同志吧，老叶同志是
他得支持欧洲队了吧？
德国队的死忠，
哦，对，他就喜欢这个搞这个机械这东西的嘛，
哎，而且
德
国战争，
啊，这还真是有传承。当年叶老师早在首
他爸爸就
首都首都机场修飞机时期。他们那个老师，
嗯，
哎，他们有一德国外教，哎，那就是足球，哎，
哦，
足球老知根，不是老那个玩，哦，那个这个球迷，哎，
老球迷，
老球迷，
老球迷了啊。然后那等于是叶老师对于这个日耳曼战车、日耳曼精神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向往啊，对对对，
那时候队员也好啊，
好，
那时候队员也好，哎，咱们一会儿可以再详细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啊，这个对比，
嗯，
各个国家队的对比，嗯，是强了，是念了啊。然后这个，
那这第四位，
大豆这边呢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外部的同志也有很多，
哎，
比如说，北京曲艺团优秀的一位青年演员。郭天义先生，
哦，他，
哎，跟，哎，
哦，
平常我们交流也不多，哎，在这世界杯期间，天天问我兄弟，这球你说今天怎么弄？哎呦，没想到这阿根廷怎么？哎呦，我们天天交流还挺多，然后还挺有意思。另外，天津的这个算是中年演员了。啊，老一辈的算我半个前辈，我觉得，啊，我认为
谁，
李明刚先生。
嚯，这是这个刘文步先生的大徒弟。
哎，我们在这下边交流呢还是很多的啊，尤其是今天怎么买呀？啊，这不是啊，怎么看呢？怎么认为呀？啊，都还是我们。说一说，
这就是个老彩民，
哎，而且那个明刚老师，我们还一块踢过球。
哎呦，他可岁数不小了，
是，所以我们都不太敢跟他踢，那个都也怕他讹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他还是很逗的，很有意思，而且他守门特别厉害，他之前练过守门员。
哦，没想到，
哎，然后，
嗯，
他跟你们踢是守门啊，
哎，
他也守门，也比如我们有时候不带守门，就有时候他也就守门，有时候他也就自己带出来这么一块
踢个后卫，
哎，对对对，反正肯定不是那种猛冲猛打型的啊，那是这那个沉着冷静型的，哦，技术流啊，技术流，
嗯，天津的守门员可好踹人，嗯，
然后争取这阵主要是训练。争取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恢复到最佳状态，
走开，
这个是吧？我看看。然后这是那个天津，然后那谁，北京辛晓航，
嗯，
哎，
嗯，
这个可能，
哦，名气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了，
但是他
这是富强老师的徒弟，
提他的老恩师是大大的有名，啊，
嗯，哎。
江米小不是，
嗯，
富强，江米富强啊，那个，然后那个
江米富强听着还挺
像个六，像个
切糕上面撒富强粉，
行了行了，哎呀，
江米富强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然后这个
听着还挺好吃，
你饿了吧？然后这个除了他还有，然后这个回翔老师，
哦呦，
回翔老师是一个 AC 米兰的球迷，
嗯，
哎，所以我们对于、oh. 我们争取，我们聊的很多时候是在游戏抽卡这一块，就是玩那个实况足球这游戏氪金、oh. 啊，我们都是这个我们都氪派艺术的传承人，都是啊。
回想老师是真爱玩足球游戏。
是吧？
我在后台什么时候见他没事的时候，都是拿手机在玩那足球游戏。
主要他不玩呢，就得跟李丁对词儿，就那个、
oh.
哎，他为了逃避跟李丁对词儿，我还多玩一会儿吧。
后来玩过两次他那游戏，反正也没玩下去。
开玩笑，
实在是氪金太厉害了。
开玩笑，开玩笑。反正这个回老师还是非常这个，我跟回老师也踢过球，
哦、
哎，都是挺有意思的。
哦，真没想到，
哎、
跟着律师踢球可不好犯规吧？
反正你就别想着瞒过他的那个什么，对啊，你别想做什么假动作什么的，他能看穿，慧眼如炬。然后这个除了他，还有一位。还有一位也是咱们北京市面上的老先生了，啊，也比较知名的先生了。
这位是
王大磊，大磊老。
哦，
好好，
英雄王磊，
哎，这老哥仨，哎，这个有王有
一只眼，
尤其是王磊老是比较爱研究这个足球啊，这盘口啊这类的数据啊，
嗯，
这个。
王磊老那位徒弟好像也挺那什么的，我上次在
李川
那边后台见着 啊也聊跟那个程磊老
啊，哦，程磊
啊，
程磊，
但他们确实主要是那个买球
啊。行，反正总之是咱们曲艺行业还是很多球迷的啊，这个成分，
毕竟男性居多嘛。嗯，
对啊，这个哎，对，您说到男性了，本届赛事
女球迷
大量的女球迷开始入坑，开始选择了跟这个
细说这个
就跟这个足球文化呀这深度绑定，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个很多球队啊，或者球迷文化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说的是国际上还是国内
都有？
还是你身边？
我身边国际国内都呈现了同样的趋势，
是吗？
嗯，
是。
因为
哎，我有一个疑问。
行
啊，
咱我打个岔，
没事，
那个，
您就善于打岔。
哎，咱们的老恩师，哎，我在我印象里就是咱们老恩师郑健先生看球吗？
小时候看，他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
哦，因为我印象里，我觉得像咱师傅这个岁数60多岁，正是这个球迷的这个老球迷中坚力量。
不是，我问一下，他小时候皇家马德里那都是谁呀？
耶罗。什么麦克马纳曼，
哦，那也没太小时候，那时候都有我了，我以为没我呢。
您当
还是小孩的吧，庞老师？您当还是那个小年轻？
不是，那我们俩怎么着也得差个有20岁吗？
没有
了吧？
没有真没20岁。
我们师傅60，
没有啊？
哎，真没有20岁，薛老，
啊，那也快了，
没有20岁，
也快20岁。嗯，不是，我以为他就是七几年八几年的皇家马德里呢，那时候我那肯定是不知道嘛。那这是说是九几年的皇家马德里了，2000年了，嗯，也确实挺早的，确实挺
重要吗？这特重要吗？这个是，
哎，
不重要，
不是，这不是好奇一下吗？
继续，对，这允许人家好奇，嗯，
然后这个等于身边这个球迷群体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这个学老您不用这个质疑，咱回想一下您看的所有的足球转播上面有没有女嘉宾，或者女嘉宾的质量和频率肯定是在今年。
哦，对对，你要这么一说，确实今年的那个小某叔的那个比赛嘛，直播的比赛，我看的全是小某叔直播的信号，他的这里边有不少这个女性解说，还是属于那种专业性的那种解说。
而且现在的女性解说真的是可以独当一面了，咱们就咱
是的，
这个还是这个咱们哪说哪点啊，还是有一部分的老球迷，或者是他还是更习惯于听黄健翔啊、詹俊、张璐啊这些李鑫啊这些老解说员， 就是可能还觉得男性是视角，他们觉得跟接受更好。但是不得否认的是，毋庸置疑的是，女性解说员的这个出镜频率已经是，可以说是分庭抗礼了，可以说是完全能独当一面了，至少是。包括咱们非常出色的吴彤老师，这个刘畅老师，有这么几位女解说员啊。包括除了女解说员，
我想问一下您
啊，
就是您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些女性解说员她是怎么出道的？
就正常就那么出道。
他是在
怎么出道的？
不是，他是在网络平台上，解说足球开始火起来的，是这种属于网红类型的，还是说，某些电视台的或者某些平台上，或某些像咪咕啊这种平台上的，专业的主持人？
我没明白，就是那个和什么区别呢？就是不都是网络吗？
不是，是自己就是爱好起家的，还是说学过专业主持，然后呢也一开始就做体育主持，只不过是在电视媒体或者是这种专业转播有版权的转播足球比赛的这种网络平台上开始火起来的？
没考究没考证，但是这个我觉得一般人也不考证这个。另外，而且这个我觉得现在中国传媒大学是有解说系的。
这还真不知道哈。
然后那个不光中国传媒大学有，那个体育的北体大，然后好像那个体育传播新闻，体育新闻传播是有这个专业的，我还考过呢。就不是这两年才有啊，是得有了十来年了。我上学的时候就有，我还报过这个专业的，但是这个专业要分确实比较高。这个中国这北体大的这个体育新闻传播系是有这系的。那里边你也招男生也招女生，这里边出来点这个了不起的人也是很正常吧。
专业的这个解说员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哈。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
确实确实。
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有色眼镜确实是不光是。
谁戴有色眼镜了？怎么来这么一句？批判我
不
行啊？
不是，
我只是溯源一下。
不是批判您，不是批判您，是以您刚才提的这个话来代表了一部分的男性视角，他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咱们上次，
我怎么代表了？我又不是问他们都哪儿出来的这帮人，我又不是这种口气。
那您怎么不溯源黄健翔啊？您怎么不溯源男解说员啊？
因为以前男解说员很多，而且我知道他们是在电视台上，然后那些也在一些那个网络平台或者自己的直播间去也有解说的，这种我都看过。那这些女性的呢，这两个平台也有。我只是想问一下，在小红书上直播的这些被邀请来的这些，他的具体是从哪儿出来的？我只是这么来问一句，我并不是问那女性哪儿来的，这帮女的她们怎么出来的？我不是那个想法。当然你说的这个对于女性解说员的这种不认同或者什么的，或者不喜欢，这个是可以存在的。那就是不同的口味嘛。那现在观看的人多了，大家有自己的选择嘛。
对，
你不认同。
不认同啊，我就不认同，就我就不习惯。我就不太爱听
啊，
或者我就不太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听到的解说。但是没关系，
因为他抢了你饭碗了啊。
并
不是，我觉得他能理解。
您太觉得我狭隘了，就是真不是，就是我作为一个球迷，我不爱听，我还是爱听原来的那个解说，或者我还认为解说应该像詹俊老师那样，那是我心中的标杆。
爱听这老味儿的，
而且这我
你听的，就是说你想听的内容方面是不同的，这些人无论从性别、声音。专业知识或者是解说内容来说，都不能满足你的这种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没有那么复杂，
也不能
我说完，
没有人存在嘛，
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您是把您的想法强加于我了，我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强加你，我只是试图来理解一下，或者
是
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我的想法就是我不爱听。 我作为一个看了很多年，我更愿意看我习惯的东西而已。我并没有觉得它应该存在和不应该存在，但是我就是不爱听，这是我的观点。我并没有觉得它的声音不好，它的哪哪不好，都没有。所以
是，
我以为
这咱俩的问题
不
冲突，咱俩问题不冲突。
不冲突，但是还是有先有后的，就是我一定还是先认为我他们都是不错的，他们都是存在即合理的他们能让更
是
很优秀，
他们能让更多的球迷来观看到比赛，能够享受到不同的比赛氛围而存在的然后在此
我是没想到你对这个解说是这么样的，就是。不喜欢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你认为就是存在就可以了
没有
只是你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看而已
如果让我有选择的话我还是会愿意选择我之前爱看的主播，或者说是我比较崇拜的主播我会这样，但是这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这都正常但是这就是一个趋势这是咱们要看到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的女解说员走上解说台，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包括足球也是，更多的女裁判员走入比赛场地，更多的这个，大家一块儿去女球迷去看比赛，更多的女解说员去说比赛，更多的女裁判去判比赛，这都是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足球大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觉得这个和放到任何世界里，任何行业都是对的。足球也不例外这是我想说的
好了咱们这话题也差不多了，
对，完全不是因为、
啊、
完全不是，我还是很想强调一次，就完全不是因为我是解说员他们女解说员占一女的然后他们就我因为这个才不喜欢他们这是对我的攻击和
侮辱，反正从一个话题咱们聊出了两个事儿的也挺好，那我借着这话题就问小泽一个问题，然后你就简单的两句话回答起来，也不用展开了解释就是你在看游戏转播的时候，你是喜欢男主播转播还是女主播转播，还是说游戏里边大多数都是女主播转播？
没有，其实这个看游戏比赛转播其实我都行，这男女解说我都挺爱听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还不听解说，我给他关了
行，那明白了。
但是有一个类比，就是听这个播客
啊，
我也很爱听播客。然后那会儿是老信给我推荐了一个播客，是一些女主播的几个女生在录那个播客，我听不下去。
确实是我之前也是自己听，搜到一个三个女主播的，一开始听着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听到后来就感觉也是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个人的习惯的问题，因为还是听可能声线呀，或者可能
反正就是男女搭配着可能还好点儿，纯女性主播的
男
有时候有点听不下去，
男女搭配有时候我也听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
那可能还是
就有时候咱们录节目吧，当然咱们不是说小雨老师不好哎，别打我，这他是这个，就是咱录节目，小雨老师录，然后再听。咱自己期的节目会复盘听的时候，就是小雨老师有女性的声音在里边，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不太
习惯，这就个人喜好，
真是个人喜好问题。对，但是听解说这没问题，解说有很游戏界很多女解说很优秀，然后尤其那会儿早期我听看英雄联盟比赛比较多，早期一些老解说什么小仓什么 Miss 我都可爱看可爱听了。但是慢慢的后来就是习惯性吧，但是听播客确实是女性为主的播客我也听不下去，还是喜欢听闲篇
行，最终还是得多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是最好的，
不
接受抬杠，对，不更新才是最好的。
推荐大家去听以前的剧本杀那几期节目，太可乐了哈！我最近听都快乐得不行了。
我们现在争取更一期就是好一期，
现在我把几期又听了一遍。也可以去听无限手套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
无限手套什么？
听了
植物马。
无限手套什么梗？
就是2018年了，那期得是。不对，2018年初就是。刚开始那复联三还没上映之前，我讲了2期漫威无限手套的漫画的内容，
那时候不是老讲什么戏讲电影啊，那时候
对对对，他们都讲戏啊讲电影啊，我说我也不怎么看这戏什么的，我给你们讲讲这漫画吧，正好蹭一下这漫威这热度。然后呢我说那就看着讲吧，没太准备好戏史，也没落彩子什么的，真就是一边哎这个凭印象啊，那边稍微的把着点那个漫画这朵，然后就一边聊。你也知道我这人说话呢，有时候这个嘴比脑子快呀，这个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的，我也爱胡说八道。就这几位，哎呀，这个不饶人啊！这个胡帆、
欺负你主要就是
丁老，
真讨厌。嘿，
这哎，不过确实挺好玩，就是哎，看就是这欺负劲儿。加上那会儿，你想2018年，我刚这个二不到二十二
三岁，
十年前
二，这对不对？现在好，我儿子都两岁了，
儿子都快说无限长。
那天我还真是。哎，真在听这无线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还是多录，
哎，
录不一不同的人生的时间段。包括前两天听丁老师那期，他那个闺女生孩子那经历，不是他闺女生孩子，就是丁老师夫人
的闺女
嫂子怀孕，哎，怀孕那段时期的那个录音经历，哎呦也特别好，真是挺感慨的，一下十多年过去了。
嗯，
你儿子什么时候录闲片啊，大哥？
嗯，我说现在就能录，给他叫过来。
嗯，可以。就是我觉得还是
说话吧。嗯，
子欣，你这么问容易吃亏，我跟你说。
我没说话呀。
然后这个一会儿啊，我就看这个蜘蛛侠的这首映去，回来争取我已经约好了那个咱们一个好朋友了，说争取咱录一期。约了也是来过咱们这节目的这个 T 总，
啊，就你们都是看完这个首映，然后再聊一期是吧？
对对对，啊，然后甚至呢，这不马上，你看这时间过多快啊！复联五马上也上了，哎，咱可以讲一讲这复联五这漫画，是不是？看看能不能复刻一期经典？咱争取把这波人呀，咱凑凑凑凑时间，
看看，哎，看看你这条，看看你这么多年有没有进步，是吧？
那这还不如2018年的，
挺好。
哎，
是不是？咱就是高高兴兴的，咱就这个书归正传，回到咱这主题啊。那这个二位老师在，因为我没怎么看球，我总共看了这个加一块儿，这世界杯期间，我是看了加一块儿不到40分钟的球，啊。这个二位老师呢，肯定是看的比我多，比我广。在这么多场的比赛中，无论您是在家里头看呀，还是外头啊，酒吧呀，还是现场，您有没有什么趣事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人呀？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那子欣应该挺多的。
嗯，
二位老师就是畅所欲言吧。
我是基本就都在自己在家看，所以也有时候偶尔就是在单位看，也很少能大家一起那么看，都是自己拿个手机和电脑各看各的。
您在单位看是您自个儿看还跟同事看？
那这只能是自己看嘛，那你不可能叫三五个同事跟这儿钻综艺堆儿。而且就是说在单位没那么忙能看，但实际上也没踏踏实实完完整整看过，就是总是零星的有事儿。而且他
那
个时间，对，有时候还
开店里弄一投影啊，坐龙椅上看。哎呦呵，
我不在本院了。
当年乾隆爷也没这待遇，对不对？
那我还不是在工地里我找面墙投影呢。有时候其实倒不如那有时候那时间合适的话在车上。我记得有一次在车上看那个点球大战嘛，好像是，
哎，
也挺有意思的。反正主要还是跟我那个在小红书上参与了那个竞猜有关，虽然不花真的钱吧。我就感觉因为我不像刚才那个子欣老说的那些球迷，他们都有自己支持的死忠的这么一个队，我呢没有说特别去支持的一个队，我只能说有好几个队我都挺支持的，都挺喜欢的。那谁比如德国、法国、英格兰，也就这仨吧，可能之前还有意大利没进吗？
俩都进四强了，不错，可以
啊。是你到只能是最后就选自己喜欢的球队嘛， 但是感觉老就是选自己喜欢球队，也经常容易被爆冷，嗯，
是这样。
所以我这次看球的，就通过参与那次竞猜，就让自己感觉看球还有这么一个小的盼头，啊，起码我，对，我看看，而且他那个竞猜，还不是说只是有输赢，他还有点，比如说那个什么总进球数多少呀，比如说谁上半场某队进得了进不了球啊，然后那个梅西这场能不能进呢、啊、？C 罗这场能不能进啊？就是有这种。红黄牌数量多少啊，就感觉看球反正是还有个盼头啊，是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这个听各位听户们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大家可以把喜欢的球队的人发展评论区或者发展群里，咱们可以找找这个同号，对吧，找找这个同样支持的这个
同样支持的队伍的这个阵容。我呢是比较特殊，我除了我真的是有那么几个小时候看的情怀队，除他们之外呢，我真的是谁好都看，我是比较原汁原味的追求足球原教旨主义的那种足球粉丝啊，我是一个运动粉，
谁踢得好就喜欢谁，
谁踢得好我都会投予赞许的目光。我真的觉得今年这个赛事还是有很多精彩的点的，虽然啊，它也是扩军之后啊，比赛质量整体上是有下滑的。那什么怎么体现呢？也体现在了经常有出现一边倒的比赛，这总进球数比往年要多的很多，应该是淘汰赛刚开始就已经破了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了。啊，等于今年这个还是一个创纪录的世界杯，啊，包括个人的纪录也是两度被打破啊，克洛泽的纪录一下被俩人超了，梅西和姆巴佩都进了20个球，这个而且姆巴佩还
哇没进20个，
对，历史
世界杯历史上
总共全算上，您参加过多少届全算
上，
哦，
一个是对，一个是他们啊，
哎，我以为这一届进20个呢，
不，但也很了不起了，这个纪录能打破已经很了不起了，
啊，对。
一共呢也不容易，啊，我这辈子也没进过一个球，
因为就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小泽，你开篇说那句话，人生就不过几届世界杯，你想4年一届，这个球员的职业生涯20年，他满打满算没有任何伤病，你永远是主力的情况下顶多踢5届吧，
是
这5届赛事你1届里边进个5-6个球是很难的，然后对，
啊，
所以这个克洛泽的记录也是保持了很多年，而在克洛泽之前呢，大罗的记录也是很久之前很久没人打破了啊，再往前的，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更难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参赛对少，比赛也少，
对，比赛也少，确实是这个
而且他们
但是
他们参加的杯次数也少，
但是法国人方丹是确实是更难一点，他是一届世界杯进了13个，然后盖德穆勒是2届世界杯进了14个。
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就没有跟现在没有太多可比性了，只能说他们俩之间
不
相比，
哎，不，
或者说他在当时那一届来说，
不，您刚比的那会儿难一点吗？我这不顺着您说吗？怎么到我这儿没可比性了又？
不是。因为方丹那个有点太早了，我只是说这个罗纳尔多和这个克洛泽这个被超越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些年90年以后，我是觉得方丹他们那个一个是打法，还有那个时候各队的实力，确实他们很了不起啊，能一次能进那么多，但是就是不好跟现在这么比，
是咱们这
我觉得现在这个。
一般讨论问题，咱们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容易厚古薄今，有的人容易厚今薄古。彭老这不错啊，他古今都薄，就厚中间那段儿，就掐头去尾。
只是说相对的，罗纳尔多那个时候可能稍微比赛场子少一点，显得可能含金量高一点，但并不是说现在这些含金量就不高，确实也不容易。首先他们能参加，能够好的医疗条件和训练水平保证他们能参加这么多届世界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就不易，这就
是确实是，而且今年是确实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一年，
这个
您刚才还没说您那个打小就这个特别有情怀的是哪个队
啊？意大利因为是AC米兰老年间的AC米兰球迷，所以对意大利比较，
这可能还是跟意甲在中国转播有关，我觉得是
有关。而且我最早看，
对吧，
我最早看AC米兰是玩游戏，AC 米兰的那几年零几年的时候AC 米兰的评分确实最高，整个放眼整个非法的所有球队里边只有他是五颗星，别的球队都是四星半，所以我开始用AC 米兰开始熟悉这 里边的人，所以当时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是意大利是最早转播的联赛，然后电视普及以后第一届彩色，也不能说彩色吧，第一届看的人比较多的世界杯是意大利九零年世界杯，然后那个时候来中国的，对，那个时候意大利的球队在欧洲也比较牛，然后那个时候来中国的意大利球队也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意大利的比赛好像时间上比较适合国内来看，是不是？
完全。
西班牙基本都是后半夜。
AC 米兰比赛全3:45。没有十点以前的，
那是好像前我小时候好像感觉好像还好一点，现在可能是他们为了都改了，可能是我就是说这么几个可能性的原因，确实是就是我们对意大利的印象是特别特别深的啊。
对，可能是您喜欢意大利的原因，但跟我确实我都不是，就是我最开始喜欢意大利就是因为 AC 米兰的很多人在，然后包括马尔蒂尼的很多故事，就从小就影响着我，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意大利
我是喜欢古利特的发型。
那您对，所以荷兰队也确实是比较吸引人，而且当时的荷兰队打法也是比较先进的全攻全守。但是后来可能我从小看的时候，好像就荷兰队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那什么，所以真正我知道了。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是2002年，但是我看的真正自主看世界杯，2002年还凑热闹，还岁数小，真正2006年是我第一届从头到尾关注的世界杯，因为上学了，上的应该是高中了，
13了吗？
对，然后那个
13没上高中，
没上高中，但是
快上了，
那上的
初中，对，
行吧，
初二吧。
反正2006年世界杯是我第一次看的世界杯，是我就自主去选择去看，然后那届世界杯意大利夺冠了，所以可能对我有一个先决的印象和那什么，对，所以这
啊差不多。我看的是90年意大利举办世界杯，所以咱们就是这么个原因，跟意大利有点结缘。
而且意大利包括后来对于跟咱们中国足球呢也是关系比较紧密，包括是后来请这个意大利国脚来踢球啊，请意大利的教练来执教啊，银狐里皮、卡纳瓦罗，这都是在中国留下的很浓厚的痕迹，也包括是从这个意甲这个转会的球员啊，包括是意大利的国脚迪亚曼蒂啊、佩莱啊，这也都是在中超留下的痕迹，确实是中国足球跟意大利足球一直就有关系啊，有千丝万缕的连接。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有机会咱们可以聊一聊，如果现在能展开可以聊两句，就刚比如说的这些球员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呀，
有的是不是指中国人给起的呀，
银狐里皮这个怎么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这咱中国这评书里的这个外号，然后这个好多不是球员有外号，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二位资深的球迷有知道，是咱自个儿给钻弄的。
反正我就记
得
是小时候那个时候，你世界杯看一些宣传只能是通过足球报，然后一些足球杂志，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就是年代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些编辑就特别爱给这些队员起这种名字，有可能跟武侠小说有关，我现在是这么想，但我不知道子欣老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研究成果。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特别有唯一答案，肯定有多种原因，比如说不同的外号可能有来自不同的原因，就是咱们这边呢解说员是愿意用点评书语言， 然后那个谁，不光咱们这儿，那个香港地区的转播起到了很大作用，粤语转播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因为粤语它是首先这个香港赛马会它是一直有这个足球这个赌博的业务，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在当地的宣传，
我们现在就跟赛马会有业务
啊，所以就这个在粤语这边，在广东那边，它好多时候要用金庸的武侠的一些东西去说球队、球员啊，
显得这么厉害。
确实这也都是宣传效果吧，包括国外的媒体他们在报道事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绰号，包括有的球员他的绰号就是从姓氏里来的，比如说拉丁语啊、他这个名字是一个什么意思，比如说亚历山大帕托，他的那个很长的巴西人的那种名字，葡萄牙语的名字当中有一个中间名就是鸭子的意思，就是家禽啊，不是职业，就是这个鸭子的这个解释出来，
哎，没人问，
等于他，所以他外号叫鸭子，是他自己带出来的。包括像是那个、有的这个什么小火箭罗伊斯啊，这可能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一个绰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都是一个他自己名字就带的绰号。然后还有一些呢，那自然就是比如说，带点戏谑的外号，比如说楚庄王卢卡库。这个咱们就我就分这么几类啊，啊，分这么几类。楚庄王卢卡库，我说完小泽就得乐，因为这位呢老跟禁区里杵着，老跟个庄子、
哦、这么个楚庄王
啊，哎，老跟个庄子似的往那一杵，叫楚庄王。然后呢，而且该乐了啊！而且
你说这能是欧洲人给他起的吗？
这够呛啊！楚庄王、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他这个楚庄王啊，还不光是往那一杵那么简单，因为往那一杵不干活也就是了啊，无非是不跑动犯懒也就是了。关键他老能挡出队友的射门，
哦，
就人的队友，
所以有这王子，
哎，人的队友卯足了劲，抡圆了，圆月弯刀，一脚气沉丹田啊，咣，一脚大势大力沉的打门踢出来。帮踢他脑袋上了，你说这你说就有，就没他这球都进了。他老往那一杵，
还挺有包袱。
楚庄王这位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今年卢卡库在比利时的表现还真是可以，也是把比利时呢带到了一个大家本来不太看好的一个球队，把他往前又带了带，而且战胜了最后的这个战胜了这个美国队东道主。而且是在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战胜了美国队，所以我觉得，比利时
楚庄王
今年有点风平逆转啊。往年呢，经常是个乐子人，经常是一个就是拿他找乐
包袱点，
对包袱点，有这么点意思。然后除了楚庄王这种外号，我觉得还有点什么这个有意思的吧，比如说，
其实以前好多外号就特别的。有艺术性，比如伯格坎普，
叫
他的外号是
冰王子
伯德坎普，
冰王子
，
冰王
特别帅，然后还特别冷峻，
同样的很冷峻啊，这个帕尔默啊，他就老做一个，他进球之后老做一个那个这种冷的表情啊，管他叫韩王帕尔默，
哦，有点意思。
然后
我知道那个
对，然后就是他
今年这倍儿火这个
没说完呢，等会儿。然后那个帕尔默呢，因为他这个长得呢有点其貌不扬，眉毛眼睛之间呢带点这个糖里糖气的，这个也是网络用语啊，他就长得有点糖。然后呢给他起个外号叫唐王帕尔默。然后呢，这还不可乐。那个罗本，咱们知道小飞侠罗本，当年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一手内切，
贴着就快呀，
快呀！而且他罗本的内切是世界公认的，没法防不住。你知道他要内切，但是他这一下你防不住，就因为快，所以管他
有出手的，
管罗本内切的地方叫那个罗本走廊。
哎，你听着就这么过瘾，
就一到罗本走廊，罗本算行了。 哎，刚才不有一螳螂吗？
呵
啊，刚才那螳螂帕尔默、哎、他那期打门的地方叫唐人街，就是都哎，就对，然后那个一般谁要说帕尔默踢得好，就叫吹唐人，就都有点意思，就都在这个功能，反正这也是随着，所以一部分外号是解说员起的，一部分外号是网络发酵的，自然而然就形成的。所以这个，
哎，有点意思。包括今年那个哈兰德，我挺喜欢这哥们的，有点意思。魔人布欧
也是今年现象级的一个球员啊，他这个身价暴涨，粉丝数暴涨，而且很多女性粉丝，很多这女性的球迷朋友对哈兰德那简直是啊破圈的喜爱。
有点意思，我就爱这哈兰德，虽然我不是女性粉丝。
你不是吗？
有点
意思，
挺有包袱的。
你不是女性粉丝，胜似女性粉丝啊！这个
不是，我说我不是粉丝
哦，女性认了哦，行嘞，这个哈兰德先生呢还是有点包袱的，他的外号叫魔人布欧，
哈老，哎，我爱这魔人布欧，
因为魔人布欧呢就有一个形象跟他比较接近，所以这个。哈兰德先生还是非常的吃香啊，在这届赛事里边，我身边好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能够说明这个事儿，就哈兰德已经关注度暴涨到了一个全世界范围的程度，不是说就咱们这儿的女球迷爱看，全世界的女球迷都觉得，嘿，金发碧眼，一大个啊，一身腱子肉，四棱的起筋线，这位往这一戳就有点威严。而且呢，这个也搞怪的性格，性格呢也比较那个，这个，有点就招人爱吧，招人疼爱，有爱人肉。这哈兰德，
上人见喜。
哈兰德的球衣全世界脱销。
呵，你
我跟各位说实话，因为呢，我身边有人找我托我买，我买过一件。当时一般的球队，因为他是耐克的赞助商，我说挪威队啊，挪威队是耐克的赞助商，早早的耐克官网就已经买不着了，球衣也许能买着，但是他的印号是坚决买不着，能要印别人可能还行，印哈兰德对不起，这几个字儿没有了，九号没有了，
就这么
火。然后呢，那有二级市场，因为咱们国内呢包括有小李子，有那个天朗足球，有这个酷睿足球，这么几个二级经销商，就是足球品牌的这个相当于集成店啊。然后呢，我常年在他们这儿买球衣，哈兰德的衣服，我这等于是用我是会员啊，我从内部买了一件哈兰德的印号。一般球迷的主威服，球迷版的球衣，699，到头了。
嚯，这就不便宜。
这个要是球员版的，可能是个899，或者是1099，一般首发价是这样的。
嚯，贵一点
啊，599、699，然后那边是899、1099，大概这么一个价格。这还没加印号的价格，加了印号可能再加个200-300块钱。然后这个哈兰德那件衣服我买的时候，球迷版就得1000多。
嗯，我有哈价来吊带。
哎，球员版都甭提了，球迷版就1000多。好，那
这要球员版，
这估计就得
买不着，
而且估计就得是1000大几，小2000吧。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随着哈兰德表现的出色。7场进5个球，而且还有2个就面对巴西的梅开二度。这哈兰德再度爆火，他的球衣已经来到了3000块钱一件。
哎呦妈呦！
嗯，
那就卖了吧。
不是，就是我是后边我想再买不着了，就我从哪儿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哪儿都买不着了，美国都买不着。
这咱当时囤几件行吗？
哎，您还真别说，有这个投机分子，就比如说这个球星卡也好，这个球星的周边也好，球员，
哎，我刚想问这球星
卡，球星
卡
也是如是啊，就是那个，
哎，因为
往往贵的球星卡，都是年轻小将，他未来你博彩票，比如说像哈兰德这种，现在哈兰德刚出道的那 RC 卡， 那就已经天价了。
嗯，聊到了
RC 卡就是新秀卡呀，哎，就是他出的第一版卡，
嗯、
这就已经没数了。然后呢，但是呢，现在的他的卡也是水涨船高，但是最贵的永远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未来不可预知。啊，这有一个啊，有个紧俏性。比如说今天出了一个16岁的小啊小孩，他的卡哎就会天然的带一些这个比较贵的价格，能搏一搏。
嗯嗯嗯
嗯。有
哎，我看您朋友圈，您是有2张还是3张那谁佛的角那个老英雄的、
哎、佛的
那卡？
佛的角的门将、
啊，
我跟您各位说，他第一场、
哎、
零封西班牙，西班牙是最后的冠军啊。
嗯是啊，
零封西班牙的比赛之后，我就囤了3张沃奇尼亚的卡，闲鱼上搜的，哎，赶快，
嗯，
这有这个前瞻性，反正这现在可能价没上去，但是那个这个拿它发视频，这个流量吃的不错，就、
哎、流量赚了点、
对，
也算没亏呀、啊，
对，反正是也不贵，20几十块钱收的。
啊，也挺好，是个纪念。
嗯、
这以后多年以后的，再一打开冰箱一看看这卡，
怎么还在冰箱里搁着呢？
这回忆
啊，那个小泽，我给解释一下。
我看您的视频是搁冰箱里。
我替小泽解释一下、
啊，
因为我这个之前拍了个视频，就用那个《人民的名义》啊，赵德汉那个一个原声，这是谁呀、啊？啊，这是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冰箱里的？放在我们家冰箱里的？你承认这是你们家冰箱了？就那个片段，我把那个沃奇尼亚的卡片放冰箱里了，然后那个就说这是谁呀、啊？啊，这是谁把这么多钱放到我们家冰箱里的？啊，大概有这么一个梗，挺好玩的，
有点意思，嗯，
不错。
那比如说，那您这届世界杯，您基本上就是家里看，酒吧看，公司看。你比如您去外边看，有没有遇到什么球迷啊之间的互动啊？这种的小事件有没有呀、啊？
就咱们可以还是按照哈兰德那事儿说，就是哈兰德这个事儿火到什么程度啊、
嗯？
在外边球迷酒吧里，挪威踢法国的比赛，
嗯、
你想象不到
哦，
你想象不到这现场一个法国球迷都没有，
或、哦、全是哈兰德的球迷，
零星的有那么一两个穿蓝色衣服的法兰西球迷，这就不错了。绝大90%的球迷居然全是挪威球迷，居然全是哈兰德球迷。
哎呦，这真想不到，
想不到，就是这个事的爆火程度、
嗯、
啊！当然，以很大程度上女球迷，但是这个事的爆火程度是可见一斑的，可见一斑。嗯，然后包括后来
现象级，
后来那个英格兰踢挪威那场比赛啊，这个英格兰的球迷也不比挪威多啊，也是挪威这边人数更重一点。
哦，是是是，
好玩，
没想到，嗯，有点意思。
然后今年这个
雪老，
对
你说没事，
对 对，您接着说，雪老。
嗯，我没啥，这不是听得很入迷。
嗯，
那我接着说，
我以为您要发表什么意见。
因为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还是带来了一些人事变动，比如说这个今年世界杯其实大家都知道，最后西班牙拿了最终的冠军嘛，啊，这一路上呢，这个西班牙这边的球迷自然就欢庆了，然后这个各个表现不好的豪门球队纷纷选择了更换主教练。
哦，
也不是纷纷吧，就是有多个国家队选择了这个主教练的更迭。
别看了，给我下课。
哎，差不多吧，差不多，你赶紧给我找房搬家啊，差不多那意思啊。然后这个
滚蛋，
比如说呢，就是法国队德尚是带了几届世界杯，把成绩带的不错啊。2018年是这个冠军。到了2022年呢是世界杯决赛，到了今年的世界杯4强，虽然看似呢是一个这个不够，就是一个逐年下降的一个阶段，但是是总的来看是在把法国队推上了一个世界顶级的行列，啊，这个法国队呢，当然也是姆巴佩啊这些青年才俊，好多人就对德尚的看法呢，就是说他没什么战术，全靠这帮球星撑着。但是呢，你要让球星都能够在场上执行同一套战术，这本身就需要主教练的调度能力。 所以这个
这不好来、
法国队德尚终于是这个结束了他的这个执教生涯，执教法国队的生涯。德尚呢，作为当年的这个法国夺冠的功勋，这个当教练也是功勋，这是为数不多在球员时期、教练时期都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
那真挺不
容
易
的，就能踢的不错，那个教的也不错，这就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德尚在俱乐部执教层面还履历不是很新，那估计他在后边会挑战执教球队吧，执教俱乐部吧，可能咱们可以再期待一下。但是德尚的继任者有点说法，
怎么呢？
哎，这学老肯定知道，是来自法国的另一位功勋
普拉蒂尼。
非也，我以为您知道呢。那个非也，
我知道。
哎，对，就是方丹。
秃子吗？
逗你玩呢。
哎，
方丹。
嗯，然后叫方丹，
是李云飞，
他成法国人了。哎，那个齐达内先生，
他会说法国话吗？
谁？
齐达内，
他连谁买的饼都不会说。
哦，齐达，我知道齐达内啊。
哎，连他都知道。
顶人那哥们儿，
嗨，对，就是他。
嗨，顶
人
像话吗？
顶的是马特拉齐。哦，对，哎，不过这个，我外插花一句啊，就一句话，我再揽回来啊。我在抖音上看了一视频，挺逗的，就是这不 AI 生成现在火吗？那个
是、啊、
这个作者把这个足球的名场面都当成第一视角去做，比如说齐达内顶人那下，把你 P 成那个马特拉齐挨顶，然后你倒在地上看着齐达内的那个表情，哎，给我乐坏了。哎，这视频做的真好，不光有这个，你怎么了？不光有你挨顶，
我想着就
啊，还有你踹人，就是那个阿隆索让德容踹那一脚，你是德容，然后你脚在阿隆索胸口上，就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细节，还有那个
他就喜欢这个，
哎，好玩着呢，一会儿发群里太逗了。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范佩西，学老应该知道范佩西那个鱼跃冲顶，哎，你是守门员，你看的是那个范佩西顶的那一瞬间，但都照片，不是动态的。就稍微有点可惜，但那也很可乐了，也很可乐了。那我估计要动起来也不难，
有点
动了，可能
不难不难，现在都好呢，有点瘾了，我就爱看热
闹。发你，能给你乐死，而且它是原版视频放一遍，然后再给你做那个，等于相当是你能更好的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啊，就。
哎，先铺一下、啊。
如果不铺单放，我能看懂，估计你可能就看 get 不到。但是要那么给你放一起，你会更好的享受这个氛围，很好，
哎、很直观，
很好。然后法国队的人员更迭说完了，德国队这一届呢也是让人骂的不轻啊，主要是让老叶骂的不轻。老叶跟我说，这帮人都该杀啊！就这帮踢球的就都活不了，让他看都应该枪毙。就确实是踢的让老叶至少是心生不悦啊，心生不满。法国那个德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呢叫纳格尔斯曼，啊，这人呢他就是有点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啊，而且当然他也是他下课之后啊，他确定被开除了之后，有点墙倒众人推，所有人说他呀执教方式就不对啊，他呢经常是不跟人交流，经常是自己的想法领导干部一言堂啊，经常也不跟助手说，经常换人呢也不够那什么，不够灵活啊，球迷呢球员呢对他也都是心生惧怕啊，但是呢也不敢敢怒不敢言，因为他是大权独揽，反正这样的这个言论也是不少。但是他这个终于还是下课了，换的这个人了不起，这小泽可能不认识，学老熟，换了这个，
万一我认识
克洛普，
你说说，啊谁德朗普？
对，就是辛普森，那个。那个克洛普，
辛普森，
克洛普在利物浦执教的时候是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啊，这个把这个摇滚啊摇滚方式，他的摇滚教父，然后叫 外号叫渣叔啊，看着跟渣男似的渣叔，但是执教的很有激情啊，经常是那个像看台上啊打那么三拳，然后看台跟他互动三下啊，咚咚咚，就特别有激情的主教练。但是呢，因为他长得呢比较粗糙啊，所以那个看台上呢管他叫农夫三拳啊，就挺好的庆祝动作，到他这改矿泉水了啊。然后就这么一个主教练，他是宣布接任德国队的教鞭。
哦，
而且呢，他
不会没事打他们队员三拳吧？
而且他上任之，因为他呢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牛逼主教练，牛逼到什么程度？把安菲尔把利物浦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还在而且这个球队已经在球场外围给克洛普立雕像了。到这个程度是
那牛逼
传奇的主教练了，所以他上任之初约法三章，土山约三世。哎，这个具体的三件事我可能说的不太一样了，可能有细微末节的差距，把大概的意思就是：第一，我必须全权负责啊，你们甭一会儿来一总监，一会儿来一顾问，一会儿来什么给我这出主意，不用，我有团队，啊，第一点，
谁也别管我，
来劲。第二点啊，我需要全权的什么这个选人呐、啊，包括这个战术制定啊，包括什么，是由我个人负责，你们不要插手。第三点，但凡有人质疑我啊，那个对我这表现提出质疑，无论是德国足协还是德国的民众还是德国的媒体，你们只要当面质疑我，马上我就辞职。
嘿，你瞧瞧多大脾气。
哎，
这人这脾气跟能耐似的是。
那个你们说，总言之一句话，我接可以。哎，我接可是接，你们谁都甭跟我来劲，因为我需要我的执教的一个环境。啊，不闻的话，
哎，
你们那什么，我这活我就不接了。你们要实在找不着人，非让我接，就这个。
啊，
然后
我说我不接，你们先让我接，
然后
我接，你看我接的啥？
马拉吉斯，不是，反正那个旁边那个这些人，那行，哎呦，您息怒，没问题，克总啊，您就大哥，您以后我们都听您的，就这么一弄，这就算是拿下了。
嗯，
哎，所以一国有一国的这个
有点意思，
好有意思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听户里边有没有 C 罗球迷，
必须得有啊！
如果有的话，可
肯定有、啊。
如果有的话，接下来的这个一分多钟，您最好别听那个，您最好往后滑滑，等我们说过了这事儿了，您再可以再接着说。啊，不也不要开玩笑，没有，不会那么那什么。就是葡萄牙也换主教练了，葡萄牙的
换 C 罗
了。葡萄牙现有的主教练叫马丁内斯，哎，他呢去从就从国家队下课了，去执教俱乐部了。执教呢是哪个俱乐部呢？是 C 罗所在的沙特利亚德胜利俱乐部。那意思
C 罗的魅力折服了
啊，也
追着 C 罗去了，
去
我就得教你，
哎，就投奔 C 罗，这是肯定的了。所以这届世界杯 C 罗踢成什么样，也得首发打满全场，
也得捧着，
因为这主教练的饭碗在这儿呢啊，因为那什么，
只
要说这主教练但凡有点不顺心，这C 罗一瞪眼睛，那个不那个您还这么踢，对不起哎，那说要不罗哥您要不歇歇什么？不，那个就是那我的意思，就还没事，您再踢踢会也行。他就这样，大概的意思。啊，这些笑谈。总而言之，是马丁内斯去 C 罗所在的俱乐部当主教练了。
哦，
这不算完，
还是合作愉快。
哎，不算完，
哎，
不算完。现在的葡萄牙不能没主教练呢。葡萄牙这主教练也得有人当啊，
得呀，
是
军中不可无帅，
哎，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呢，请的谁呢？ 谁
呀？
这人叫热苏斯，是现在利亚德胜利的主教练。
哦，换吊柜。
哎，来一个
大吊门，
来一个异位，来一个就是这个这样，你们这调调岗啊，总经理上这部门啊，你们这个总经理上那部门，就反正就这么着，反正翻来覆去还是罗哥这点事儿，反正翻来覆去。
嗯，
哎，这是葡萄牙这边。哎，行 ，C 罗球迷可以 ，C 罗球迷可以回来了啊！我没有意见啊，我的罗哥还是很好的，
挺好，挺好。
哎，然后还有一个，咱们刚才都说的是顺利的，这换帅比较顺利的。我不知道学老这两天看新闻了吗？还有一个不太顺利的，换主队换的不顺利的，就这意大利。
哦，那传闻那个没接是吧？
对，
老皮，
不是，还不是传，那是第一节，那个传闻不太是，本来传的是瓜迪奥拉，那瓜迪奥拉来当然是行了，
哦，
那当然是好家伙的了，而且瓜迪奥拉和克洛普是一时余亮啊，那个克洛普接了德国了，瓜迪奥拉能要不接接我们意大利怎么样呢？这个瓜迪奥拉是刚刚从曼城卸任，刚刚结束了10年的英超执教生涯，算是现在赋闲在家，
嗯，
所以呢这个意大利足协给瓜迪奥拉打电话一分钟就该挂了，一分钟瓜迪奥拉就说不考虑那个瓜迪奥拉就说那个目前不想付出，
我彻底歇了，
我至少要歇一段时间，
嗯，
啊，所以暂时不考虑这个 offer 啊，不好意思不是挂了大概就这样，
嗯，
然后呢
有点意思，
就传了下一位，传的这人呢其实比较靠谱，各方各面年纪也合适，包括这个我对他也比较认可，是皮尔洛，这可能学老认识。
嗯，
皮尔洛呢也是在俱乐部呢有一些执教履历啊，比前任加图索要强一些，我认为。虽然他们俩都是当时踢球的队友，但是呢，踢的位置也比较相似，都是后腰。但是加图索呢，还是浑浊猛愣的那种踢法，啊，他还是更多的依靠身体，更多的依靠防守的这种态度，啊。但是皮尔洛当时踢球的时候就是调度型的，啊，就是球队的大脑和中枢，所以他当主教练，我认为从战术上其实是适合意大利的，但是。也不成了，也告吹了。不光他告吹了，为了选帅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意大利的体育总监吧，还叫体育，反正一个职位是马尔蒂尼，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体育什么体育局的什么什么一个高管是那个塞吉奥，哎不不是不不不对不对不对是莱昂纳多。莱昂纳多和马尔蒂尼因为皮尔洛被意大利足协拒了，双双辞职。他不干，我们也不干，不他妈玩了。
嘿，
距离这个任命只有16天，就任命了。但是我推荐的人你不用，行，那我们也不干了，玩去。
哦，你脾气真大，
哎，不玩去，不跟你们惹惹，我看你们家踢成什么样。然后对，这还有个前情就是意大利从世界杯被淘汰出局，就没有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这是扩军之后啊还没进去啊，跟咱们似的，等于是只能是没进去，没进去呢。当时主教练带着这个足协主席带着这些人一通全骂啊，全玩去，全不用你们了。这才换的这批人，
都走，
都走啊！换这批人呢，结果又玩去，又不成。意大利将来何去何从？咱们还真是作为这个我和徐老师共同的主队，
下回分解。
哎，作为我和徐老师共同的主队，还真是目前看风雨飘摇啊，未来还是前途未卜。
嗯，
无所谓。
好。咱们怎么样，差不多也就收到这儿，我觉得挺好。
哎，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本届的，
这等于咱们也说了
世界杯的，
也说了世界杯期间的事儿，也说了世界杯之前的事儿，世界杯之后的这个人事变动，咱们都简单提了提。
哎，挺好，嗯，反正也算是给本届世界杯呢，先咱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祝贺！
哎，咱们下届世界杯的，
对，
哎、你说什么？
祝
贺圆满成功！
祝贺西班牙队呢拿到最终的冠军。而且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那评论区里有没有咱们群里有没有那个梅西球迷啊？梅西球迷可以往后一分钟不用听啊，
嗯、
那个怎么又不用听？
他老不让人听，
这老屏蔽着。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梅西这个所在的阿根廷已经超水平发挥了，这是我要申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那
就是赛前作为卫冕冠军是没有人看好阿根廷能够走到决赛的，包括他们自己。啊，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就是西班牙队获胜，很多人评论的一句话，可能阿根廷听着，阿根廷球迷听着有点不舒服。因为西班牙这个冠军叫足球的胜利，哎，因为阿根廷更多的可能是依靠着球员的这种热情、这种专注、这种投入度，而且是有梅西这老大哥带着，我们小哥几个真玩命啊，那真是说白了拼了，所以可以说是拼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但是西班牙。西班牙的这个冠军拿的把控制玩到极致，整个的这个中场衔接，包括是前面的亚马尔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以及这个整体的这个战术前后的这个安排和调度，是足球的胜利啊，就是足球战术达到了另一个层面，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论调。
嗯，
有点意思，
很好很好，这总结的特别到位。
哎，所以说咱们期待、
嗯、好
下届西普摩世界杯战术能不能再度迭代啊，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才俊啊能够站出来走到世界足球的中心。
嗯，好，那下届世界杯就是2030年，
没错，
对吧？
哎，
那咱们下次更新的就定在2030年、
嗯、
啊，咱们
2028年还有可能，
不会，哎，不会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大家的比较的繁忙，然后就想起来呢，我们就录一期啊。这主要是这个丁老师的这个评书事业现在是这个蒸蒸日上啊，
如火如荼，
没有什么心思呢来，对，如火如荼。
土火如茶，
他也不太哎，刚才这句还挺像丁老师的口风，对，您想丁老师了，您也可以去各大平台搜索这个目不识书社，哎，您听听丁老师的声音，然后我们哥几个呢，这个闲篇呢有时候也更着，您要是实在说我就想听这个子欣老师，我就想听彭岩老师，就想听这小泽，您也可以呢。
嗯，
有这么一个叫什么嘎嘎什么铺，你也可以搜搜去，反正也不在一平台，哎，也能听到我们啊，那是我们这个单位的活儿啊。闲篇呢，我们保证啊，不会停更，但是呢，就不定期更新，反正也许给大家几期了，包括这边的蜘蛛侠呀，这个什么新的复联五呀，就秘密战争啊之类的，反正呢，有时间咱就更一更啊，争取呢约大伙儿呢，大家多聊一聊啊，也挺高兴。好，那咱们这世界杯呢聊得也不错，就聊完了。那最后呢，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主播，感谢副组长，感谢子欣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